今天我们所诵读的经文是在尼希米记第八章。今天我们所诵读的经文是在尼希米记第八章。请耐心听我用华语读出，请耐心听我用华语读出。尼希米记第八章。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马他提亚、示马、亚奈亚、乌利亚、希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比大亚、米沙利、马基亚、哈顺、哈巴他纳、撒加利亚和米舒兰站在他的左边，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门，阿门。”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耶稣亚、巴尼、史利比、雅敏、雅古、沙比泰、何迪亚、马西亚、基利他、亚撒利亚、约沙拔、哈南、比莱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第九节，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近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近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第十三节，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筑棚，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山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从鲁大之地归回的全地众、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到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有筵宿会。圣经一段读毕，圣经一段读毕。我哋今日有冯浩流牧师喺我哋当中正道，佢嘅讲题系心灵的重建。今天我们有冯浩流牧师在我们当中正道。他的讲题是心灵重建，我们有千惠姐妹在我们当中做传译，我们有千惠姐妹做传译。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这个呢，画片是法国巴黎圣母院的图片。
这个画面的图片是法国巴黎的圣母院。
嗱，圣母院是法国文化嘅象征，好有名嘅。
巴黎的圣母院是法国重要的文化象征。
包括佢设计哥德式嘅教堂。
包括它的设计哥德式的教堂。
举世闻名。
举世闻名。
咁当然，大家对法国觉得最有名嘅系一个埃菲尔嘅铁塔啦。
当然，大家觉得法国最有名的可能是那个埃菲尔铁塔。
但其实它比埃菲尔塔更早，它在十二世纪已经开始建筑。
但是其实圣母院它比埃菲尔铁塔更早，在十二世纪就建设完成。
有超过差不多九百年的历史。
有 超过了九百年的历史。
但很可惜，你知道在2019年大火焚烧，将个圣母院大部分是那个顶部是烧毁了。
但是很可惜，在2019年的一场大火，将这个圣母院的大部分的地方烧毁了。
可能大家年幾前有留意，經過咗五年嘅重建，終於重建，所以咧有一日係有一個慶祝，啲人聚集係慶祝呢個巴黎聖母院被大火燒毀之後重建嘅過程。2024年嘅十二月，
在2024年的十二月，經過了五年的重建和翻新，終於這個聖母院重新的開放，大家聚集在他面前一起慶祝。
法国的文化宝藏再一次回到世人的面前。
法国的文化宝藏再次回到了世人的面前。
但是其实当你看重建过程里面，旧约里面也都记载一个很重要，今天我读的经文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重建的工程。
同样的，在圣经的旧约也记载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建工程。
大家知道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重建整个破坏的城墙。
大家知道尼希米回到了耶路撒冷重建整个破坏的城墙。
去到第六章的时候记载重建工程终于完成。
到了第六章记载重建工程终于完成。
去到第八章的时候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一个庆典感恩的聚会，去庆祝也感恩这个城墙已经重建已经完成。
来到我们今天所读的第八章，他们就有一个庆典感恩的聚会，来重建这个城墙的建成。
但如果你留意第八章里面对我很大的启迪，不只是讲基建的重建。
对我很大启迪的是第八章，它不仅仅是讲的基建的重建。
基址很重要，圣殿重建很重要，从这个城墙重建很重要。
圣殿的重建、城墙的重建、基建的重建很重要。
但是里面更突出的是心灵的重建比这一切都更加重要。心灵的重建不是建筑物的重建。
但是心灵的重建比起这一切的建筑物的重建来讲是更加重要的。
那这里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去到第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宽阔之处。
这里讲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他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
大家知道当时以色列民当他回归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不只是住在耶路撒冷，在很多不同的地方里面的。
大家知道当时大家回归耶路撒冷的时候，不是仅是住在耶路撒冷，而是从不同地方回归的。
但在那天特别的日子里面，他们如同一人在一起，如同一人，我很喜欢如同一人。
但是在那一日，我很喜欢这一句如同一人，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
我想到如同一人这个词，我想到华恩堂的弟兄姐妹。
想到如同一人，我就想到了华恩堂的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华恩堂开始的时候弟兄姐妹是不是住在很近华恩堂。
我不知道当华恩堂开始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住得很靠近。
但是今天的华恩堂弟兄姐妹其实住在很多不同地方，有些很北，有些是住在近处佐巴路的边境，很有都来弟兄姐妹礼拜日崇拜，或者礼拜六来崇拜。
但是现在的华人堂的弟兄姐妹都住在可能不同的地方，从很远的地方一同来到华人堂敬拜。
即系话咁远点解嚟到咧？我觉得如同一人，因为我哋追求同一个目标系敬拜神。
为什么我们一起来到华人堂呢？因为我们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那就是敬拜神。
如同一人有一个聚会聚埋一齐，
如同一人有一个聚会聚在一起。
咁你会问？点解要感恩呢？有感恩聚会系咪有乜嘢嘢呢？原因系，
那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感恩呢？是什么原因让需要感恩呢？
如果你要明白成个背景，系知道要睇一个尼希米记同埋一个以斯拉两句书一齐睇。
这如果要明白这个背景，我们需要将以斯拉记还有尼希米记两本书一起看。
当时百姓被掳离开70年，被掳去巴比伦。
当时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离开了70年。
是很辛苦啊， 冇聚会，唔可以一齐聚埋一齐。
是非常辛苦的，他们不可以聚集在一起，
唔可以一齐敬拜，
不可以一起敬拜。
但系回归祖国，神让我哋回归祖国，冇错。
但是神让他们回归祖国。
但系回归过程重建家园，其实系一啲都唔容易。
但是回归的过程，还有重建家人的家园的过程，一点都不容易。
其实佢第一个重建唔系成日，第一个重建系圣殿，圣殿被摧毁。
第一个重建不是城墙，而是圣殿，圣殿被摧毁。
大家最近听到蔡牧师同领袖们分享，我哋都有重建计划。
那之前听蔡牧师分享，大家黄英堂也有重建计划。
当时以色列民重建翻去重建圣殿，用咗20年嘅时间，好长嘅时间。
当时他们重建圣殿用了20年，很长的时间。
拖完又再拖，差不多要放弃唔做了，已经
拖了又拖，差不多都要放弃不做了。
所以神差派先知哈该、撒加利亚等等去鼓励佢哋：你唔好放弃，你继续要重建呢个圣殿。
所以神差派了先知哈该，还有亚撒加利亚等等，鼓励百姓不要放弃。
好了，圣殿重建了，
当圣殿重建了，
但是仍然受到敌人的威吓，因为城墙烂，破烂不堪的，所以人一攻打，整个城就没了。
虽然圣殿重建了，但是城墙却破烂不堪，一经攻打他们就没有了。
所以去到尼希米记第一章的时候，已经回归了70年，你可以想象70年很长的时间，仲未城墙仲未整好，70年了已经。
所以到了尼希米记的时候，已经是回归了至少70年，很长的时间，但那个时候城墙还没有修好。
但神没有忘记百姓，
但是神没有忘记百姓，
差派尼希米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城墙，
差派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
好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来到第六章呢，就是讲到城墙的重建完成了。
来到第六章就讲到城墙的重建完成了。
这里讲到以六月，以六月是以色列民的月历，所谓的年底的意思，年底。
这里提到了以六月是以色列民 年底的。
所以其实大家心情很兴奋，因为呢就来过年的时候城墙完成，是一种很开心的心情来的。
所以大家非常的兴奋，因为城墙已经完成了，是
非常开心的。
是非常有意思，
甚至在这里说敌人都害怕了，你这么快做完敌人都害怕。
圣经这样讲，敌人都怕了，因为他们这么快就做完了。
我想你人如果用现在现代术语就哇，我用先哇，你他说很厉害，因为这个是出于你的神，连敌人都看到，他说这个重建城墙是因为神帮助他们。
用现在的话就说，哇，这个太厉害了吧，因为城墙他们用敌人怕的52天就建成了。
但是我刚才讲过，最近大家如果你有留意蔡牧师一个视频的分享，还有领袖们分享关于华恩堂。
最近还 有大家留意到蔡牧师还有领袖关于华恩堂重建的分享。
我们要处理这个地契续约的情况。
我们要处理地契的续约。
包括重建这个教会一些的理念，一些的计划或考虑。
包括重建这个教会的一些理念的考虑。
当我想听到蔡牧师的分享的时候，神就给我想一段经文。
当我想到蔡牧师的分享的时候，神就让我想到了这
段经文。因为重建教会是很重要，因为影响教会将来的发展，没错。
重建教会非常重要，因为影响教会之后的发展。
但是当我祷告，当我听到蔡牧师的分享的时候，我很感受到今日如果华恩堂重建的时候，如果只是重建建筑物是完全不足够。
但是当我祷告的时候，神让我知道，如果我们华恩堂仅仅是重建这个建筑物的时候，是远远不足够的。
华恩堂的未来不是只是重建建筑物，乃是心灵的重建，乃是这段经文所教导心灵的重建很重要。
华恩堂的未来不仅仅是建筑物的重建，而是这一段圣经教导我们的心灵的重建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说心灵重建包括什么东西呢？
那你讲心灵的重建包括些什么呢？
所以今天我们慢慢去看第八章，就是讲到心灵重建的过程是什么。
所以今天让我们来慢慢的看第八章，来了解这个心灵重建的过程。
我特别讲三样，第一样是神话语的宝贵。
我和大家提三个方面，第一点是神话语的宝贵。
你有建筑物有基址，没错，是很好，但是若果没有神的话语，这个教会是没有生命力的，即是一个建筑物外壳而已。
有建筑是非常重要，但是你没有神的话语，这个是没有生命力的，只是一个外壳。
第一，当时的子民，我看到个心灵上是渴慕神的话语。
第一点，当时的重建是渴慕神的话语。
正如我都讲到，佢话儿童啲人聚埋一齐做咩嘢呢？即系佢哋坐全部啲人嚟埋耶路撒冷系做啲咩嘢嘅呢？
他们聚在一起是做些什么呢？如同愚人是做些在做些什么呢？
呢个好特别讲咗一句说话，佢话呢啲嘅百姓啊，要求呢个领袖啦，以斯拉宣讲神嘅话语，将摩西嘅律法书讲俾你听。
这里讲到，他们邀请以色列的文士以斯拉将神的话语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
这个说话你讲得好幽默啊！
这句话好像很幽默。
同平时系牧师传道人叫你听神嘅话语嘛，你嚟听我讲嘅，听神话系咪啊？通常牧师吩咐会有话，你嚟听道啦。我哋年尾有一个退休会都系嚟听道，系咪啊？叫鼓励你嚟听道。
就好像现在的牧师鼓励大家会有来到这里来听到。
你有留意呢句说话系完全调转啦，唔系牧师叫百姓听到，调翻转系百姓要求牧师要求先啦，唔该你将成个话语讲俾我听，调翻转。
但是这里提到的却是反过来的，是会有邀请牧师可以将神的话语讲出来吗？
嗰种渴慕神嘅心唔系净系来自牧师，系百姓们真系对成个话语有一种渴慕。
这一种渴慕的心。不是，是他们主动的，真的是发自内心对神的话语的渴慕。
我可以想象点解？你谂下，当时被掳70年冇机会聚埋一齐听神嘅话语，冇机会70年完全脱节咗，冇机会听神嘅话语。
当时的百姓70年的时间一直脱节了，没有机会听到神的话语。
回归20年先至起好圣年，即系话弟兄姊妹一齐见面一齐听到日子唔多，其实。
回归了20年，他们才在一起听到神的话语的机会不多。
所以当他们有了圣殿，有了城墙重建的时候，有了基址，但是他们觉得心灵的虚空仍然存在，不是说你有基址就心灵满足，不是的。
所以当城墙和圣殿的工程都完成了以后，他们需要填补的是心里的虚空。
我相信华恩堂将来的重建计划有神的带领一定会成功，没错。
我相信之后淮阳堂的重建计划有神的带领一定会成功。
但我自己祈祷就算有最好的建筑物淮阳堂，但是没有神的话语，你心灵一样会满足。
但是我的祷告是，如果只有好的建筑物，心灵没有神的话语，一样不会得到满足。
百姓是渴慕神的话语，他说麻烦你讲给我们听神的话语，摩西的律法讲给我们听，一种渴慕。
百姓讲到心里非常渴慕神的话语，麻烦你请将神的话语讲给我听。
大家知道中国文革时期的时候，因为个文革时期将所有很多书籍宝藏烧晒，包括圣经全部要烧毁，你有一半剩在家里你就拉去坐监。
在中国文革的时期的时候，很多珍贵的书籍也被烧毁，包括圣经，如果你被发现有一本的话，就会被拉去监狱坐牢。
你不可以有本圣经在手，你犯罪，这个就是犯罪。文革时期就是这样，当时。
当时文革的时期，如果你有一本圣经，那就是犯罪。
所以有一本圣经是很宝贵的，其实。
所以有一本圣经是非常宝贵的。
有位老人家老婆婆给我看她自己一本手抄本的圣经，手是逐节字写下来，她自己手抄的圣经，整本她自己保存，是非常之宝贵的。
之前有一位老婆婆给我展示了她一字一句自己抄的一本圣经，是非常宝贵的。
当时不可以在教会聚会，但是家里聚会的时候，有弟兄姊妹坐在一起的时候，每人是分享一本圣经，一起去看那一本圣经，是这么宝贵。
之前他们不可以在教会，但是就在家庭聚会的时候，每人分享一本圣经，那样子去看，是非常宝贵的。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圣经，无论是电子版、手抄版、纸本版，有我们很多圣经。
现在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有自己的一本圣经，不论是电子版也好，纸质版的也好。
但我问我自己对神的话语是不是好像当时的百姓那么珍惜、那么渴慕呢？
但是我们要反省的是，我们自己和是不是有像当时的百姓那样对神的话语有渴慕的那样一颗心呢？
有时我们在教会的回应就说，哎呀，牧师讲的我听过100次了，重复又再重复，是吧？你有时特别年轻一代都会，哎呀，牧师你讲一样嘢，我听过100次、1000次啦，你成日都重复一样嘢。
有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哎呀，牧师你所讲的我已经听过100次了，每次都是重复这几句话。
原来呢度百姓要求，以斯拉讲咩啊？佢唔系叫佢教新嘅嘢，系温故知新。
但是当时的百姓叫以斯拉讲的是什么呢？不是叫新的东西，而是温故知新。
摩西律法书他们很熟的，应该是
摩西的律法书他们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但是没有遵行嘛，
但是没有遵
守嘛，
没有遵守。
所以当百姓说请你讲成话，不是叫你教新的东西，而是如果英文就是 back to basics， 温故知新，有神的话语作为我们所有侍奉的基础才很重要。
所以当时百姓他们要求的是回到基础，能够根基的稳固是非常重要的。
不单是渴慕神的话语，第二是敬畏神的话语。
不单是渴慕的神的话语，更加是要敬畏神的话语。
为什么说敬畏呢？当时当以斯拉他们搭了个台给他站在那里讲道，以斯拉站在那里讲道，
当时他们为了以斯拉特别准备了一个木台让他在上面讲道。
他打开本书的时候圣经怎么讲啊？
他打开这本书的时候圣经怎么讲？
所有人站起身，
所有人站起身，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
由早上开始讲道至到晏昼，你看那段时间
有早晨
八至十个钟头全部站在那里听道，站在那里听道。
由早晨一直到下午差不多八个小时的时间大家都站在那里听道。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当时在那里的时候，如果你八个小时站在那里听到，你感受怎样？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如果当时你也在现场站了八个小时听到，感觉会是怎样的？
我想说一同没试过要求弟兄姊妹当敬拜时全部站在那里，没试过，我想是没试过。
虽然我想还他没有要求弟兄姐妹站在那里听到，
我不是很明白感受这段经文，直至有一次我在德国讲道。
我一直都不是很明白那种感受，直到有一次我在德国讲道。
我参加一个年轻的一个培灵会，年轻人的培灵会。
我参加了一个
德国南部苏格一个地方讲道。
我在德国南部的一个地方参加了一次年轻人参加的培灵会。
德国苏格一个地方里面有三千个年轻人参加一个培灵会。
当时有三千。
四日半的时间。
但是有三千的年轻人参加了四日半时间的培灵会。
令我最惊讶是什么呢？不是那三千人。
令我最惊讶的并不是那三千人。
而我入去一个礼堂的时候。
而是我进入那个礼堂的时候，
没一张凳的，
没有一张凳子，
三千人站着，没一张凳，
三千人，
我没讲笑，真的一张凳都没，
三千人在那里讲到站在那里，没有一张凳子，
每日他们听到的时候，没人坐下的，我说，
每一天他们听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坐下，
哇，为什么没有凳的，即是你三千人，你四日聚会，你没有凳的吗？
我当时想，为什么三千人的聚会，四天的时间，没有一张凳呢？
我问个负责人，为什么没有凳的呢？
我问那个负责人，为什么没有一张凳呢？
他说我们刻意没有凳，
他说我们是刻意没有安排凳子，
以致到年轻人能够专心敬畏神的话语，
以致让年轻人可以专心敬畏神的话语。
我第一次经历什么叫站立敬畏神，就是那种感受，你跟他一起站在那里那几个小时，你真的感受到那种的刻意去专心敬畏神的话语。我好即比较明白这个意思。
我当时和他们站在一起四天才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刻意专心领受神的话语其中的意思。
我都问我自己，我有几敬畏神的话，即是看神的话语这么宝贵，即我自己的心态我都有检讨自己的需要。
我当然也有检讨自己的心态是有多么的敬畏神的话语。
大家记得哈巴谷先知在第三章的时候有一句说话，哈巴谷先知，
哈巴谷先知在旧约第三章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你的作为，
他说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你的作为，
求你在这年间复兴你的作为，
求你在这年间复兴你的作为。
我们经常祷告，神啊你复兴教会复兴玩堂，我们是这样祷告很多时，
我们很多时候都这样祷告，神啊求你复兴教会。
但不过刚才我说当你要求神复兴，首先你要敬畏耶和华，如果你没有敬畏的时候，你不要期待神带来任何复兴。
但是在你要求神复兴之前，你首先需要敬畏耶和华的话。
你会问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敬畏神是怎样的款，怎样叫敬畏神，即你讲的口号就容易敬畏神，什么意思啊？敬畏神
可能你会问，在现在这个时代怎么样做才算是真的敬畏神呢？
我想了很久，我想下用这句说话，我想就是敬畏神，就是你怕神多过怕人。
我想了很久，
是敬畏神的一个表征，怕神多过怕人，
怕神多过怕人，这个就是真的敬畏神。
你刚才讲到啊，以色列民敬畏神，
刚刚讲到以色列人敬畏神，
但是如果你看圣经里面有很多时候神用一些小人物 去彰显敬畏神的表现，怎样即神用一些小人物去敬畏神，带来一个很大的突破。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不起眼的人物，他们有彰显敬畏神，带来给了很大的突破。
这里没人做收生婆，是吗？
这里没有人做收生接生婆。
应该可能即系过时啦。收生婆大家明系咩意思啊？
接生婆大家已经大概已经过时了。
出埃及记第一章有记载两个收生婆，连个名都有记载收生婆。
在出埃及记记载了两个接生婆，
帮人接生噶，
帮人接生的，
特别系帮希伯来人接生，
特别是帮希伯来人接生。
当时法老话：你帮啲希伯来人接生，如果系男嘅 B B， 你将佢杀死，吩咐佢。
当时埃及王对接生婆说：你帮别人接生，如果是男的小婴孩，就把他们杀死。
但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一，出埃及记第一章里面记说，佢两次记载话，耶两个收生婆敬畏神，两次十七节廿节敬畏，他们敬畏神。
但是出埃及记在一章十七节和二十一节两次记载收生婆敬畏神。
佢唔按神嘅吩咐，佢唔按王嘅吩咐，冇将啲男孩杀死。
他们没有按照埃及王的吩咐将男孩杀死。
咁当然个法老好嬲啦，我明明叫你杀死男。BB， 为什么你没有做这件事呢？
当然那个法老非常生气，我明明让你们杀了，为什么你们没有这么
做呢？我觉得这两个收生婆很厉害，很有幽默感，
很有幽默感。
他说你不明白，法老王你不明白了。
接生婆说你不明白了，
希伯来的妇人很健壮的，
希伯来的妇人非常健壮，
我未到他已经生了，我都未够时间接生，
我还没有来得及接生，他们已经都生出来了。
跟着圣经怎么说？因为他们敬畏神。
然后圣经就接下来讲，因为他们敬畏神。
所以今天当我们讲敬畏神、敬畏神的话语的时候，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我们究竟是怕人过于怕神，还是怕神过于怕人呢？我们要自己检讨。我要问这样，我们处理工作各方面，因为我们惧怕，是不是怕人的，对我的看法是过于怕神呢？
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要常常自己检讨，究竟自己是怕神多于怕人，还是怕人多于怕神呢？
他们渴慕神的话语，
他们渴慕神的话语，
他们敬畏神的话语，
他们敬畏神的话语。
但第三，
第三点，
他们是教导神的话语，
他们教导神的话语。
一留意到第八章的第七节记载了十三个人名的，
在第八章的第七节记载了十三个人名，
约书亚、巴尼、士比尼、亚敏等等等等，十三个人名。
约书亚、巴尼、士利比、亚敏等等十三个人名。
点解记载呢十三个人名系有意思嘅？
为什么要记载这十三个人名呢？是有它的意思的。
正经话俾听话，呢十三个人唔系单单以西结喺台上，以斯拉喺台上讲到，而系呢十三个祭司帮助百姓去明白神嘅话语喺度讲。
圣经记载，当时不仅仅是以斯拉站在台上讲道，而是这十三个利未人，他们也在、民众的当中帮助讲道。
这个讲到话，讲明神的话语，使百姓明白。如果你留意到第八节是这么讲，
第八节是这么讲，讲明神的话语，使百姓能够明白。
所以我想到一个教会让弟兄姊妹明白神的话语，不只是司牧师，不只是牧师讲道使我们明白的。
所以我想在教会也是一样，要想要大家明白，不仅仅是师牧师需要讲道，
是需要弟兄姊妹，需要有人承担团契的导师、组长等等，去教导帮助弟兄姊妹明白神的话语。
需要有人，是需要有弟兄姐妹去承担团契的、组长、导师，帮助弟兄姐妹能够理解神的话语。
这里有十三个人名，
这里有十三个人名。
我预备的经文时候，我祷告神啊，让华恩堂不止十三个人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去帮助弟兄姊妹明白神的话语，一定不止十三个人。
当我预备这段讲章的时候，我向神祷告，神啊，让华恩堂不仅仅只有这十三个人能帮助弟兄姐妹，让多于十三个人帮助弟兄姐妹明白神的话语。
若教会的牧师邀请你去教导神的话语，你不要推迟，要勇敢接受这个任命。当时的祭司是这样做。
如果有牧师邀请你去讲宣讲神的话语的时候，请不要推辞，当时的人也是这样做的。
好，我们进入第二点，是认罪忧伤的敬拜。
我们现在进入第二点，是认罪忧伤的敬拜。
当时你想，当时一个庆典应该是很欢乐，拍手掌欢喜快乐的敬拜。
大家想想当时的一个庆典应该是很欢乐，大家都在鼓掌拍手的一个敬拜。
但我得意到当时当以斯拉讲道的时候，众民他们说阿门阿门，然后呢俯伏于地。
那经文讲当以斯拉称颂耶和华之大神的时候，众民就阿门阿门俯伏于地。
当然这个俯伏于地是一种敬畏的意思，
当然这个俯伏于地是一种敬畏的表达。
但是你留意到第九节有一段经文是很特别的，
但是大家留意到有在第九节有一段很特别的经文，
他说你们不要悲哀，因为今日是耶和华的圣日。
这里讲你们不要悲哀，因为今日是耶和华的圣日。
那你说为什么这么怪的呢？明明庆典，明明庆祝，大家是应该欢喜快乐拍手掌、又庆祝，为什么竟然意思是说你不要哭，为什么他们听到的时候会哭呢？为什么会哭呢？
你可能会问他们为什么在这么欢乐的一个庆典的时候听到的时候会哭呢？
因为时间关系不可以太详细，如果你看诗篇有多个诗篇是讲述他们回归那种的情感，那种的忧伤很真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诗篇的时候有多个场景描述到他们回归的时候那个情感的表达 很真实的。
在诗篇137篇里面记载说他们喊当时在秘掳的时候叫我们唱歌，他说我唱不出声，因为我们没有敬畏神，以致我们不可以真的跟从神。他说我唱不到歌，不可以欢喜快乐，唱不到歌完全。137篇里面有这样的记载，第三节。
在诗章173篇有这样的记载，我们唱不了歌、因为我们的、一想到我们的祖国，我们不可以回归，那 就哭了。
去回尼希米记里面，我们正在读第八章，现在到第九章的时候，你留意到尼希米解释为什么他们哭。
在尼希米记第九章有详细的解释他们为什么会哭。
他们哭，他说我们所向来所作的是邪恶，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
这里讲我们所做的是邪恶，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
这里讲了什么？
这里讲什么呢？
当时百姓去看回自己，他说由上到下，由最高的领导最到最低层的百姓全部都离开了神，全部都不遵守。你是的，很痛苦的事，非常痛苦的事。
因为他们回想当时的百姓从上到下，从最高的领袖到最低的百姓，他们都离开了神，这是非常伤心的事情。
你说这个可以发生吗？
你说这个可以允许发生吗？
不单止可以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可以发生在今天教会里面。
这不单止发生在当时的以色列人身上，也可能
发生在
现在的教会。
由上至下，教会所有最顶级领袖、牧师、传道人，一直到弟兄姊妹，一直到团契，所有人都没有跟从神，没有遵守神的教训，只有一个外壳建筑物而已。
有可能发生在现在的教会，由教会的领袖一直到弟兄姐妹，大家都没有遵从神的话语，只是一个建筑、教会的一个建筑外壳而已。
但是你留意到这段经文里面很特别，他说你不要再哭，他说你不要再哭泣，哭泣你希米。
但是尼希米记这里讲到你们不要再哭泣，
他说今日是耶和华的圣日，
今天是耶和华的圣日，
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真实的，
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真实的。
大家好记得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大家很熟悉浪子回头，
大家很熟悉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
就是这个所谓败家仔啊，倾家荡产，洗晒阿爸的钱，然后回去吃猪食的东西，喂猪的东西，没东西吃的，完全当时洗晒钱。
有一个败家子，他用浪费了所有的资财，然后呢就回到了家里，
然后他说我一定要去找回我爸爸，
他说我一定要回去找回我的爸爸。
最感动我这个浪子回头是二十节，他说当爸爸看到我儿子回来的时候，他跑去抱着个儿子，不是个儿子跑去见阿爸，是阿爸见到很老远的时候跑去揽着个儿子，那种的接纳啊。
让我最感动的是二十节的时候所讲到的，当他们所相见的时候，父亲看见了就跑过去 抱住了他的儿子，而不是儿子跑过去，那种接纳的表达。
所以个仔话话，今日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
所以儿子说，今天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不配做你的儿子。
但我爸反而将个戒指戴喺佢手度，将我外婆抱住，嗰种嘅接纳先至能够经历真正嘅喜乐。
但是这个爸爸呢，他将袍子拿给儿子穿，又将戒指戴在手上，这种接纳是真正的喜乐。
今日基督徒所讲嘅喜乐唔系一种口号，就系哎呀，你哋成日都讲喜乐喜乐，系个口号，唔系一种口号嚟嘅。
现在我们基督徒想讲的喜乐，并不是一仅仅是一个口号，
因为真正的喜乐是经历自己失败、痛苦、懊悔里边被神接纳、完全接纳，而经历嗰种喜乐，先是真正的喜乐。
而真正的喜乐是我们经历了自己的失败之后被神接纳那种喜乐，
所以唔系一个口号，
所以不是一个口号。
大家很熟悉这首诗歌《奇异恩典》。
大家很熟悉这首《奇异恩典》的诗歌。
大家知道写的人是什么 ？John Newton。
大家知道写的这个作者叫 John Newton。
他不是在神学院上完训练，然后呢牧师，然后写一首咁美嘅诗，唔系咁样嘅。佢个背景系。
他的背景并不是在神学院经历了训练之后而写出了这样一首诗。
大家知道 John Newton 以前做咩？系买卖奴隶啊，即系最黑暗嘅佢都做齐。
但是他之前是做什么的呢？他是买卖奴隶的，最黑暗的事情他都做过。
当有一次他买卖奴隶运送啲黑人的时候，在船上经历风浪，神拯救他，在风浪里面他突然间好感受到神真的拯救他。
当然在有一次他在买卖奴隶坐船的时候经历了神对他的保守。
我好喜欢第二节， 我好感动第二节，
我很对这第二节歌词很感动。
他说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我今看见。以前是盲的，当然不是身体上盲，而是我生命里面真的盲，但是今天我再一次在主里面被主接纳，能够看得到。
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这里的瞎眼是指的心灵的盲，
这个才是真正的喜乐。因为经历神的接纳饶恕，我们每人都经历那种神的拥抱，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喜乐。
这是真正的喜乐，是神的接纳和拥抱之后的真正的喜乐。
好，第三个活泼的见证，我们讲到
三个活泼的见证，我们讲到
一个特别，你咪跟住点讲咧？好啦，佢哋有庆典庆祝啦。佢话咧，你哋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但系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们，因为今日系主嘅圣日。
因为这里讲，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天是主的圣日。
咁你谂啊，系咪嗰啲人唔记得带食嘢嚟？咁啲人你冇带食嘢唔紧要啦，我分啲俾你，系咪咁嘅意思呢？
可能会想啊，是不是有些人不忘记带了饮食，而且分一些给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唔系话冇带嘢食嚟，唔系呢个意思。
不是没有带食物来，不是这个意思。
呢度系讲到话冇能力带嘢嚟食嘅人，你要俾佢哋冇能力嘅意思。
而是这里讲到没有能力带来的人，你要分给他。
因为这句说话很根据旧约生命记都有讲的。
旧约生命记有这样讲。
喂，你的城里面有寄居孤儿寡妇，不够食的，你要给他们有食。他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神会赐福给你。这是旧约的教导。
生命记这样教导，在和你城里居住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的手里办一切的事上赐福于你。
神提醒我们什么？他说当你有建筑物、有圣殿、有城墙被重建的时候，当你得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不只是内向，而是关心神所关心。不只是教会不可以只是内向，是向外关心神所关心。
因为这里提到当教会有了一切都满足的时候，不仅仅是关心内向，而是要向外去关心每一个人。
神是关心困苦弱势不能够为自己发声的，你要为他们发声。
神关心的是困苦弱势不可以为自己发声的，你要帮他们发声。
耶稣走进人群，医好了瞎眼麻风的瘸腿的，神没有忘记他们。
耶稣基督走进了人群，治好了瞎眼麻风的，神没有忘记他们。
所以当我们教会想重建的时候，一定要想这个重建过程里面，我们有没有进入人群是很重要，进入人群。
所以当我们讲教会重建的时候，需要反思的是有没有进入人群，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感谢神，其实你看几个视频里面，包括弟兄的分享，包括蔡牧师的分享里面，整个玩堂的重建计划是包括个理念，是一定要进入人群，不是一种 更美麗自己慶祝自己的建築物，不是這樣，一定是要最靈魂的意象才能夠合乎神的心意。
所以很感恩在還有蔡牧師還有一些弟兄的分享當中，王安堂的理念也是進入了人群，而不僅僅是慶祝自己的建築物的一個重建。
洛桑花會第三屆是在南非舉行，一句說話我很喜歡的，
洛桑福音運動會第三屆在開普敦舉行，有一段話 我很喜歡，
他说宣告福音一定带来社会的改变，进入人群积极服侍必定带来福音的机会，两者是互相影响。若果我们忽略了世界，就对神的话语不忠；若果我们忽略了神的话语，就没有任何的信息传给这个世界。
他们讲宣讲福音一定带来社会的改变，进入人群积极服侍必定带来福音的机会，两者互相影响。若我们忽略了世界，就是对神的话语不忠；若我们忽略了神的话语，就没有任何信息给这世界。
你说要进入人群，那我们怎么样有一个见证生命的群体，成为一个见证有生命的群体，怎么做呢？我们
当我们讲进入人群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成为一个有见证生命的人群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很特别，神吩咐我们 OK 你庆祝了，你现在做什么呢？他说你要守住棚节，我们很少讲，我想讲一点，他说你要守住棚节。
这里讲啊，好，你们庆祝完了，你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要守住棚节。
什么叫住棚节呢？每一年的七月你要七日做一样东西。
什么是住棚节呢？每一年的七月要做这件事。
你去山上拿些树枝，不同树木的树枝搭棚啊，
在山上拿不同树木的树枝拿来建棚。
这个棚搭什么？屋顶要搭个棚。
这个棚是什么呢？屋顶需要建一个棚。
甚至在家要搭个棚。
家要搭一个棚。
在公众的地方要搭棚。
在公众的地方要建一个棚。
那你说这么特别，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为了什么原因呢？
这么特别是为了什么呢？
这个搭棚住棚节呢，其实在旧约的利未记都讲得很清楚，神说你要做一样东西。
在旧约的利未记有讲，你需要做这件事情。
你每 一年里面有七日，七月里面七日呢，要做一样嘢嘅，要搭棚。
每一年需要有七日需要做这件事，要搭棚。
咁你话搭棚嚟做乜嘅咧？
那建棚来做什么呢？
对唔住，我呢个电脑出现问题，我睇唔到。等我阵啊，可能你要俾张纸我先。电脑冇咗。OK， 唔该你。第一个点解要搭棚就系回顾感恩。
第一个为什么要建棚，就是要回顾感恩。
就话神拯救佢哋去纪念以前神出埃及嗰种嗰个经历里边，你住一个棚嘅里边，喺一个经历一个辛苦，但系神拯救咗佢哋。
这个是纪念当时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搭棚纪念神的拯救。
但系第二个更重要嘅。
但第二个更重要的。
搭棚是一个见证，是让众人都看到的。
搭棚是一个见证，是让众人都看见。
即是什么意思？你屋顶有个棚，人家看到你；在街上搭棚，人家看到你。
就是在屋顶和街口搭棚的时候，别人都可以看见。
我不可以想象在新加坡的 Orchard Road 搭个棚，挂着华恩堂，不知道人家有什么启发。
我不知道，大家可以想象在乌节路，大家搭一个棚，写着华恩堂，大家看到会有怎样的感觉？
在公众的场合搭个棚是一个见证。
在公众的场合搭棚是一个见证。
如果应用在今日的世代，你我要举个例子，你就会明白。
如果在现今的社会，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神的群体不是只来，是向众人宣扬神的大能。
神的要向众人宣扬神的大能。
大概七百年前，武汉这个城市有一个运动。
大概七百年前，在武汉有一个运动，
是基督徒的运动，
是基督徒的运动。
当时武汉有很多教会鼓励所有教会弟兄姐妹捐血。
当时武汉的教会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捐血。
咁我觉得呢个好事啊，捐血系好事。
捐血是好事。
但系特别佢话，请你所有弟兄姐妹特别喺一日，所有人去捐血，系十一月嘅廿五号去捐血。
但是很特别的是，他们呼吁弟兄姐妹都在。特定的一日，也就是十一月二十五日去捐血。
他们不是搭棚，他们捐血。
他们不是搭棚，他们是
捐血。那你说为什么十一月二十五呢？
那可能会问，为什么是十一月二十五号呢？
他说当不是基督徒问你为什么所有基督徒要去十一月二十五捐血的时候，
当非基督徒的人问你，所有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你们要在这一日捐血的时候，
你要分享一样东西。
你要分享一件事。
他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基督。
他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相信基督。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吩咐和神的话语。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吩咐和神的话语。
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廿五节这样讲。
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五节这样讲。
饭后耶稣也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血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句说话是十一章廿五节。
这个十一章二十五节就是讲、耶稣基督在饭后拿起杯来说，你们要喝这杯，因为这个杯上的血是为了纪念我。
所以十一章廿五节他们说，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十一月廿五捐血是了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作的。
这所以他们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捐血是为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回新加坡，当时是武汉，
但是在武汉，现在我们回到新加坡。
即是我们会问我自己，今天我怎样去见证神呢？
我现在需要问自己，现在我们需要怎样去见证神呢？
我怎样去在新加坡的处境里面真的见证神的荣美呢？
我怎么能在新加坡能见证神的荣美呢？
搭棚是表示这种公众众人看得到的意思。
搭棚是众人看得见的意思。
大家有不同的工作。
大家有不同的工作。
我会问你在公司有时候的讨论很激烈的时候，和同事的意见不同的时候。
我在工作的时候，可能大家有不同的意见，讨论很激烈的时候。
你有没有彰显基督的温柔、忍耐和那种的恩慈呢？
你有没有彰显耶稣基督的那种忍耐、温柔，还有他的恩慈呢？
我会问你在公司工作的时候，同事的里面，你上次鼓励一个灰心沮丧的同事是几时？你有没有做过一样嘢呢？
我想问，当你在公司工作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尝试过鼓励一个沮丧的人呢？有没有做过这件事呢？
我知环堂有好多好叻嘅弟兄姊妹。
我知道环堂有很多很厉害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做老板嘅话，
如果你是做老板的话，
我会问你多唔多聆听下属嘅意见呢？
我会问你多不多聆听下属的意见呢？
还是一个很容易发脾气的人呢？
还是你是一个很容易发脾气的人呢？
人家看你的样子，你的表现就是知道你那种个信仰代表什么东
西。人家
那个搭棚就是公众见证基督见证神的意思。
人家看到你的样子就大概能够知道你是怎样的，就像搭棚的时候。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神很清楚告诉摩西，我要拯救以色列民是为了什么东西。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神很清楚地告诉摩西说，我要拯救以色列人是为了什么。
他三个动词我很喜欢的，
这里三个动词我很喜欢。
当我告诉摩西，他说我看到他们所受的苦，我听到他们所受的限制，我知道他们的痛苦，我看到，我听到，我知道。
这里讲我看见他们所受的困苦，我听见了他们所受的辖制，我看到，听到，我知道他们的困苦。
你咪嘅第八章嗰种嘅搭棚，系一种公开嘅见证。你嘅表现，我看见，我听到，我知道，表现神嗰种嘅怜悯嘅就系。
第八章讲到的搭棚是一种表现，但是这里有讲到神，他看见、听见、知道我们的对我们百姓的怜悯。
我要结束啦。
在结束的时候。
今日讲到心灵嘅重建。
今天讲到心灵的重建。
一个如同一人。一个心的，他们是
如同一人，
没分开的，
同心协力，没有分开。
珍惜渴慕神的话语，我们有没有珍惜渴慕神的话语呢？
他们珍惜渴慕神的话语，我们有没有这样珍惜渴慕神的话语呢？
我们得到神的安慰，因为神的接纳。
我们得到神的安慰，因为神的接纳。
但是我们有活泼的见证，活泼的见证。
但是我们有活泼的见证。
无论在远处，在近处，无论在公司同事、学校，
无论在远处还是近处，无论是在公司还是在学校，
当时的答案就是今天我们公开见证神是一个有怜悯、有慈爱的神。你有没有做到？我们有没有做到呢？我有没有做呢？
我们有没有做到公开的见证神是一位有怜悯、有慈爱的神呢？
我愿意环堂弟兄姊妹能够祝福我们周边的人。
我愿环堂的姐妹可以祝福兄弟姐妹，可以祝福周边的人。
环堂是需要重建计划。
保安堂是有重建的计划，需要重建。
但系建筑物嘅重建一定系唔足够。
但是建筑物的重建一定不足够。
一定需要心灵嘅重建。
一定需要心灵的重建。
一定需要进入人群嘅重建。
一定需要进入人群的重建。
我哋先至有未来。
我们才有未来。
阿门。
阿门。